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您现在收听的是每一天在神的话语当中陪伴您一同学习一同成长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问安，你好吗？今天呢，真儿要跟您开始另外新的一系列的小故事，是真儿在很久以前网络阅读过程当中读过的一篇小小的文章。那真儿加进了许多自己的想象和改编，希望透过这系列的小故事呢，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在未来的这几篇的诗篇的阅读当中重要的一些信息。透过灵城小故事，还有真儿对经文的理解，期待在这未来的几天当中，我们能够走进一个全新的世界，从另外一个视角去理解天父上帝的爱。好，我们下面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求你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活在地上不是透过眼见，乃是凭着信心去体会您对我们的爱，去认识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在一个密闭黑暗狭小的空间里，居住着两个双胞胎的胎儿，他们从受孕的第一天开始就彼此作伴，一起成长。当然，两兄弟都听说有一天他们会被接生，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但这样暗无天日密闭的空间，随着他们的成长就变得日益拥挤，生活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有一天啊，哥哥忽然忍不住了，问弟弟说：哎，你真的相信我们将来有一天会被接生，以后真的还会有更精彩更丰富的生命吗？据说那是一个色彩斑斓、五光十色、美好无比的世界。弟弟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当然啦，你怎么会问这样的问题呢？出生后一定有些什么事情在等待着我们，我们在这里啊，其实就是为将来我们会怎么样来做预备呢？哥哥却有一丝怀疑地吸吮着自己的大拇指，忧虑重重地对弟弟说：可是你不觉得奇怪吗？如果真的像造物主说的那样，为什么我们两个现在居住的这个世界如此黑暗，如此狭小，如此无聊？我觉得到时候啊，也好不到哪里去。弟弟听到哥哥这样的回应着急了，连忙问他：哎，你怎么了？从哪里来的这么大的怀疑和不满呢？我相信我们现在居住的地方是暂时的，将来出生之后会有更大更美的事儿等着我们，一定不是出生以后就一了百了，啥也没有了。哥哥这时候却越发坚定地反驳弟弟说：哎呀，你真是无稽之谈，我认为离开这个世界后根本没有生命，现在就是我们全部的生命。 你凭什么说将来还会有什么更美好的事情发生呢？我们现在难道还不够黑暗，不够困难，不够孤单吗？你说有，那你能描述一下那生命的样式吗？弟弟若有所思，努力回想着造物主曾经告诉过他的话。我不知道，但我相信相比这里肯定会有更多的光线和色彩，我们能够看到五彩缤纷的世界，我们的腿也会有力量带我们行走奔跑跳跃，我们还可以用嘴巴吃各种各样的食物，我想我们还能歌唱呢。其实啊，这样的对话每一天都发生在我们身周围，甚至是我们自己的心底。我们究竟要不要相信有没有永生呢？人生结束之后究竟有没有未来的世界呢？天堂是什么样子呢？那个未知的世界是什么样的？虽然圣经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告诉我们，但人还是需要做出自己的选择，是信还是不信。对于神的儿女来说，我们也同样面临每一天每一件事的选择，尤其是在我们面对痛苦和黑暗的时刻，我们需要选择相信神的信实和慈爱。他说过他必定与我们同在，也永不会丢弃我们，但我们却需要做出选择，到底是信还是不信，是在黑暗的时刻继续的依靠他，等候他，呼求他，信从他，还是在痛苦来临的时候埋怨他，远离他，背逆他，不信他。今天的经文中让我们看到诗人强烈的感受，他说，主啊，求你睡醒，为何静睡呢？求你兴起，不要永远丢弃我们。你为何掩面，不顾我们所遭的苦难和所受的欺压呢？听起来好像神真的是完全忘记了自己的百姓一样，其实那就是诗人在极深的黑夜和痛苦中的感受。但感谢神的是，在深深的呼求背后其实是一种很大的信靠。最后一节说，求你起来帮助我们，凭你的慈爱救赎我们。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诗人对上帝的认知，他知道哪怕是因为我们犯罪得罪神而导致我们受苦遭难，当我们呼求他的怜悯的时候，他仍然会伸出手拯救我们，以慈爱搭救我们，以怜悯帮助我们。这就是真实的信靠。今天我们的选择是什么呢？是像两个双胞胎胎儿当中的弟弟一样，相信看不见的神的应许呢？还是像那个双胞胎哥哥一样，相信他眼见的事实，相信强烈的感受？究竟我们是选择相信自己强烈的感受，还是神的信实和慈爱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您的信实慈爱永不改变，但我却常常不信，小信，伤您的心。求主帮助我们选择相信，选择等候您的时间和拯救。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阅读诗篇第44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神真的会离弃他的百姓吗？第二，为什么诗人会有这样的感受和祷告呢？你觉得我们可以这样在神面前祷告呼求吗？但愿透过今天开始跟您分享的凌晨小故事，还有诗篇的阅读以及问题的讨论，让我们全家大人和孩子都能够更新的去思考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已经显明的作为，以及我们只有打开心灵的眼睛才能够看得见的真实的事实。好，愿神帮助我们不要再凭着我们的眼见，乃是凭着我们的信心而活。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期喜乐凌晨不见不散了。
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
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大卫的使者受辱。我们在前几集中知道，大卫用公平和正义来治理以色列百姓，并且以色列国啊是越发越发越强盛。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在当时大卫王治理以色列国的时候，以色列国对待周边的邻居都非常的友善，所以呢，周边邻居也跟以色列国保持一个和平的状态。但有一天呢，亚门人的王死掉了，他的儿子叫做哈嫩就继承他爸爸的位置，当了亚门人的王。大卫就说，哇，这么一个悲伤的故事，我想我们应该要恩待拿辖的儿子哈嫩，像他父亲恩待我们一样，我们都是好朋友，我们都是好邻居。就因为这样，大卫就差派了自己的臣仆为他丧父的事情去安慰这个新王哈嫩。那大卫的臣仆呢，就出发要到亚门人境内的时候，亚门人的这些首领就对他们的主哈嫩说，哈嫩，我跟你说，大卫差派这些慰问的人来到这里啊，你以为他是来尊重你的父亲吗？哼，他可不是这样想的。我告诉你啦，这个大卫齁，他派这些人来一定就是要来窥探我们的啦。他要把我们这一个地形，把我们的建筑都摸清楚之后，一定是要来攻打我们的。哈嫩听到这些话之后，他们就相信了这一些百姓的话，他们就觉得大卫一定不是那么的单纯。于是啊，哈嫩王他就抓住了这些大卫的臣仆，并且把他们的胡须剃掉了一半，而且又把他们的外袍割去半截，导致他们的屁股就露出来了。接着做完这些事情之后，就把他们放走。哇，这是何等大的羞辱啊！接着就有人跑回去告诉大卫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大卫就马上又派了人要来把他们迎接回去，因为他们非常的羞耻，需要马上有新的衣服把他们的屁股遮住。大卫王就说，你们可以住在耶利哥，等到你们的胡须长长了再回来，没有关系的，感谢你们的付出。大卫王在这个时候非常的体恤这些臣仆，因为他知道他们目前的样子是没有办法见人的，所以大卫王就说，你们可以住在耶利哥，等到你们自己准备好了再回来。哇，经过这件事情之后，亚门人就知道大卫非常的憎恨他们，他们就非常非常的紧张，所以他们就开始招兵买马，找了住在伯利河的亚兰人，还有住在索巴的亚兰人，告诉他们，诶，我们要成为一个盟军，好抵抗这个外来的势力大卫王。于是他们就形成了盟军。大卫在这个时候他也听见了，所以他也找了所有的勇士集结起来，就准备要来打仗了。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亚门人的王，而且是亚门人的新王哈嫩，以为大卫不安好心眼，所以就羞辱大卫派来的人。大卫知道之后就非常非常的生气，但大卫第一时间是告诉自己的大臣们，等他们的胡须长长了再回来。这也让我们看到大卫的心，第一件事情他是体恤他臣仆们的心情。大卫王是一个非常有同理心的人，反观亚门人的王，他自己呀，觉得大卫要伤害他们，所以就选择先下手为强，用这样的方式挑起战争，并且赶紧招兵买马。这样的亚门人值得盟军信靠吗？小朋友们，这也让我们反思，我们在生活中常常啊会遇见类似的事情， 你对同学很好，但同学却以为你故意要伤害他，或是要嘲讽他，但你的出发点完全不是这样，那你是不是会常常觉得很受伤，很难过呢？但佩珊姐姐要告诉你，在这样的状况当中，也许你会很伤心，很难过，或者是很无助，但最重要的是，别担心，别害怕，我们有上帝，上帝知道我们的心意，知道我们的善良，这就足够了。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亚门人被大卫打败。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亚门人以为大卫王不安好心眼，因此故意羞辱大卫王派来的大臣，接着马上又招兵买马，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大卫王得知亚门人开始招兵买马，找了亚兰人来当他们的盟军之后，他马上就把约押还有勇士全部集结出来，并且请约押率领所有的勇士去攻打亚兰人以及亚门人。约押呢就率领了所有的勇士一起出去，但他发现自己前后受敌，接着他就把以色列所有的军队都集结起来，分成两队，一队由他自己亲自率领，另外一队交给他的兄弟亚比筛，并且约押就对亚比筛说，如果亚兰人比我强，你就来帮助我，如果亚门人比你强，我就会去帮助你。亚比筛，你要刚强，而且我们一定要为了我们的人民，还有我们的众臣阵，而且是上帝的众臣阵，我们一定要刚强起来，愿上帝成全他看为美的事情。于是约押就率领了他的军队前进攻击亚兰人，而亚兰人就在约押面前逃跑。亚门人呢看见亚兰人逃跑，他们也就在亚比筛面前逃跑，逃到城里面去了。约押看见亚门人从那边逃走之后，他就回到耶路撒冷去了。亚兰人看见自己被以色列人击败，他们就偷偷的再次聚集起来，接着就有人告诉了大卫说，哇，大卫我们现在的战况非常的占上风，但那些亚兰人其实偷偷摸摸的又聚集了起来。大卫就把所有的以色列人全部都聚集在一起，来到西兰这个地方，而亚兰人在这个时候也摆好了阵，准备要攻打大卫，跟大卫交战。但这个时候亚兰人却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而大卫在这个时候就进攻了，就杀了很多很多的敌人，接着所有的人都臣服在大卫人面前，而亚兰人也非常非常的害怕，再也不敢帮助亚门人了。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亚门人虽然比大卫王还早招兵买马找盟军，但以色列军队的合作跟互助，以及最重要的是有上帝帮助他们，他们就成功了击败亚门人还有亚兰人，这也让亚兰人再也不敢帮助亚门人了。这也让我们看见盟军的力量其实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坚定，因为他们结盟的原因是因为害怕自己被攻打，所以当看见有更强的军队的时候，他们就会依附过去。所以小朋友们， 这也提醒了我们，我们应当依靠的就只有最厉害最强大的上帝，因为上帝就是最厉害的元帅，我们啊就不必再多求了，是不是很棒呢？刚偏向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我的主，你已经检查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我的主，你起初已认识我，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我舌头想提你没有一句话不知道，你在我前后环绕我，安守在我身下，我可以往哪里逃，也不可能躲避你的脸，你的指导是我永远不能及不可彻头。主，你已经检查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我的主，你起初已认识我，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舌头相抵你没有一句话不知道，你在我前后环绕我，安守在我身上，我可以往哪里逃，也不可能躲避你的力，你的指导是我永远不能及不可彻头，直到我的一念，你也深知我一切所心底，你就深处直到我的一念，你也深知我一切所心底。前后环绕我，安守在我身上。